活在地上的人都要改变形象，就是改变我们这个肉体变成灵体，好，我们也要被提到主的台前，我们先要在基督的台前说审判啊。星期日我们说了这件话，受审判以后得胜的基督徒，不管你死了的复活了还是后来改变身体的，就和主在一起，要出去参加这个哈密基督跟主同在，就是期待在那，最后把万国都打败了，好吧，地上的国就成了主耶稣和主基督的国，他就要做王，千年国就开始了啊。如果按照我看见羔羊揭开地狱中的地狱的时候，就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一胜。这一个是胜了又要胜，这个白马，他一直是胜，而且这一个是有冠冕赐给他的，赐给他一基督。一基督的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，他不会骑白马。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三章，啊，你看见这个第十三章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基督的在说。十三章，我又看见一个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九七头，在十九上带着四个冠冕，七头上有耶稣的名号，它的形状像什么？大雄狮，大雄狮绝对不是白色的，它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们来读第十二章的时候啊，你看见有一个龙叫做大红龙啊，大红龙。那么红大红龙，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红。有的人解释这个红啊，就是苏联，看来还不是这个意思。大红龙就是杀人流血，这是杀人流血，这是到底是杀人。大红龙就是杀人，就是杀人。所以因为这个大红龙，你看它的颜色绝对没有白颜色，所有这边那个白颜色都是比较圣洁，比较圣洁啊，不值得看。所以我们在读十三章，你看这个敌基督的绝对就是白颜色，没有这个颜色。就是真理和福音，第六章。读圣经的人，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在末了这个时代，福音要得胜，这个主要是说要传遍到地极，这个福音要传遍啊，福音要得胜，是要胜了一些。而且很积极的，这一个骑白马的是拿着弓，直接说他很有剑，如果有剑就是杀人了，他不是剑，他是弓，剑到哪里去了？剑早就射出去了，圣灵的工作早就射出去了，早就在那里做，就是末世主耶稣啊，早就让这个工作干了，而不是剑的，他是拿着弓，他就要做圣，他就要拿剑。剑是早就出去了，主早就让这个剑出去，就是圣灵的工作早就开始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，你是去收获，别人已经传了，圣灵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。有的人不愿意信主啊，好多年不信不信不信，实际上圣灵已经做了工作，把他带到一个境地，不信不行，不信就不行了，病得不得了了，一切好像他都没有办法。接着你一说，好了，他就回家了，好快他就回家了。这个不是你把福音把它传对了，是圣灵早就说了。还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家里都是信主的，一代都是基督徒，一直为他们祷告祷告，祷告那一天，我们就是收获了。实际上，圣灵怎么讲的？所以看来这个弓啊，它是拿着弓，而不是拿着箭出去，啊，那是箭出去。那么白色呢，在圣经里头，一直一个看，一个一个看念，它是圣经里头一个提示。都是不做正经的，这个白色的细麻衣，这就是正经的白颜色啊。那么我们再回到基督的爱教来，第八节，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黑就是代表希望， 修，你就在街上无人认识，不认识他们了，你就变了，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枣木。这个字木头这个意思，在大的这个山里面就是一个光光的木头嘛，一个木棍儿，可能一个东西，完全枯干了，就是古灵的饥饿，古灵的饥饿到了一个程度，完全没有。第九节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就是缺了前天的土壤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因为刀杀是马上就消灭，那一个是慢慢消灭。所以吃惊的妇人，当了众民都守夜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都死了，啊，就是当时的饥饿的情况。那么这一个也有属灵的印象，也有属灵的印象。什么叫煮自己的儿女来吃？我们读过圣经里头有用山羊羔羊的奶来煮山羊汤，就是本来啊。这个山羊母山羊的奶是给它的小山羊吃的，结果啊神就把母亲的奶本来是给小山羊吃的奶拿来煮这个小山羊，煮还才吃这个小山羊，这就是很残忍的一件事。本来这个奶在给它吃的，现在你不但不给它吃，而让这个奶奶把它煮来吃。那么今天有没有传道人？今天是把他传道得救的这些儿女当作猪啊，就这么个意思，还是很不错。现在有很多都是这样，不但要他们的钱财，对不对？而且要他们的生命。你法律上你就是这样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，你看，他们自己不进天国不晓得，还别人不能进去，他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最后是这样的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好，下面就是说到先知祭祀和长老的罪。前面这个是说到我众民的罪，第六节这些事情临到他们，属灵的饥饿，属灵的干渴，以致这个人变了，枯干了，已经不是黄金了，已经没有圣洁了，已经不是属天的了。为什么变？那只是因为罪，就是罪的缘故，就是说众民的罪。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，就是说了先知、祭司、长老的罪。所以第十一节就说，神造出他们烈怒，在西安是火所起，烧毁西安的根基。在这个时候，十二节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敢相信，敌人和仇敌人记录耶路撒冷的城。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城呢是建制在山上的，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周围啊都是深沟嘛，你要去它很好走啊，它那个居高临下，对不对？你来我就射箭打你了，但是都不错，这是精神的手。实际上有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恶。那么也有长老，这、就是第十六节。耶和华发怒，叫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厚待他。长老最后也知道，也有他们的罪在里面。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，异人的血流了，异人的血要叫神祷告的，要向神祈求的啊，因为这个血污秽了这个地啊。十四节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为什么？已经玷污了，污秽了，血把他们的衣服污秽了，人要离开他们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不能沾染他们。十五节，人向他们喊着说，不接近的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就是祭司和先知和长老已经不接近了，人都要躲开他们，都害他们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忍在这里居住，就是他们逃到列国去，列国的人都是怕他们不接近的，不要他们在那里，就是祭司先知和长老就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落到这样一个地步。 十六节是耶和华发怒向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祭司、先知、长老，本来这就是民众的尊贵人，是为神工作、侍奉神的。现在这些人，能不能看见他？死不后代长老，他们死了这样一群人，这就是现在我们讲这个传道人用的最可怕的地方。有啊，我们看到圣经里不是有些牧师吗？对不对？那到一个程度，前一段不是那个宣灵会那个，这里现在不是还在高岗里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样，已经到这种程度，人都离开他们。那么我还知道有一个牧师，原来在上海，过去比较长，当时受了很多罪，他还传了很多道，很多人信了，还有受罪，现在才说，他地下地他是共产党的，当时是共产党派他去读神学，读完回来。给共产党工作，他根本没有信，不是基督徒。好了，现在这些他受浸的这些基督徒啊，全部起来要说重新受浸，重新来过。那么对他怎么看呢？这种人就是这样，人也不看重他了，也不厚待他了。他现在受共产党的官了，啊，一直受官，害死了很多很好的基督徒。好的，那么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？好了，这就是假的。第七节，我们仰望人的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凡事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就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你看啊，以色列人挪到这样的程度，他们是仰望人来帮助啊，他们不是回转到神的面前，是仰望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，是仰望人的帮助。最后，他们仰望了一个国，那个国就是埃及，他们是倒向埃及。说埃及来帮助，这是我们读耶利米书，我们知道结果埃及不能帮助他们，啊，不能帮助他们。十八节，求你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打猎的，就是公开来打，他都停在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一个打猎的都让树枝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就把这个枪口瞄准他要打的这个猎物，所以他们不敢在自己街上随便走啊。你看不见那个枪口，那是枪口看得见你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想打猎的很容易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这就是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，他们在山上追击我们的，旷野埋伏身后我们。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底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受膏者是指说他们的皇帝，皇帝是受膏的，祭司是受膏的，他们的王是受膏的。这些人好比我们底中的气，我们知道气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的呼吸。圣经里是说到我们气的时候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之后，灵是一个字，灵和气是一个字，在希伯来文啊，灵和气是一个字。所以这些受膏者就把它比作很高了，是属灵的啊，在我们鼻，好像我们鼻孔里头的气，我们人的鼻孔的气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神吹了一口气，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因为他们是神的受膏者，把他比得这样的高。但是这些人在敌人的坑中是捉住了，因为这些受膏者，像祭司这些受膏者，他们是已经犯罪了。虽然受膏，比方我们在旧约，我们知道扫罗，大卫王城里有扫罗就是受膏的，结果扫罗。非常难过，没有基础难过，最后落到一个被敌人杀了的一个下场，最后死在战场上。我们曾认到他所，我们逼在他的印象，在列国中存活。本来这个受膏者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啊，原来我们曾经认到他所，我们要在他的印象，他要保护我。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完了，没有那么保护了。就这一段，从十一节起， 这里是说到先知祭司长老的罪，第十七节到二十节，这里又说到受膏者，啊，受膏者。二十一节，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。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，他们住在乌斯地，那个地方应该是西尔山的地方。那么以东人看见以色列国灭亡了，耶路撒冷灭亡了，他们是非常的高兴，所以如果只管欢喜快乐，他们是非常高兴。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，我们可以读诗篇一百三十七篇，第七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撤毁撤毁，就撤到根基，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。你看撤毁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以东人在那里帮助敌人喊叫，喊他撤，喊他撤，撤撤撤，把根基都给他撤掉，根基撤掉就完了，啊，就完了。但是很快又把根基撤掉，这还保留了根基，啊，没有说把以色列人全部毁灭，这是以东人做的事情。所以现在在这里有一个祷告，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就传到你那里，你必活，你是路，就是最后他这个预言就说到以东，啊，以东要受这个审判，这个苦悲也要到以东来，以东人也要死这个苦悲。而第二节就是西安的民啊，你的罪业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在这里去，就是神不是要把以色列国全部灭亡，乃是让他受刑罚，刑罚满足了，神还要拯救他们。但是对以东民怎么样呢？以东民呢，以东的民呢，他必追讨你的罪业，显露你的罪恶，显露你的罪恶。那么以东要受审判，要喝苦杯。好，我想这是第四章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请你读第五章。
第五章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。我们是无父的孤儿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。我们出钱才得水喝，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。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顶上，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奴仆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，因为旷野的刀剑，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。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灰如炉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妇女。他们叫起首领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面。少年人扛磨石，孩童背木材，都叛别了。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，少年人不再作乐。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，跳舞变为悲哀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，我们的眼睛昏花。西安山荒凉，野狗停在其上。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变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让我们大发烈怒。
啊，就是这个第五章啊，这里一完全是一篇祷告。啊，耶利米写到前面第四章，写到四章以后，他回过头来在面前一个祷告，一个祈求。第一节呢，他就说到纪念我们遭遇的事， 出生纪念，出生来看我们做的名誉。我们的产业归到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归于外族人。第三件事，我们是无父的孤儿。以色列人的父是谁啊？这是什么？耶和华。他说他们现在是孤儿了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，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母亲啊。所以我们都在上个耶路撒冷，在加拉太就告诉我们啊，这是我们的母啊，那是他们的母，好像寡妇，就说他们是孤儿，他们是寡妇，没有人能帮助他们。我们出钱财的时候，本来水是不要钱的，到处都有供应，但是现在要拿钱去买，因为这些都是在敌人的手里啊，控制他们。我们的财是卖给我们，本来因为片山上都是有财的，自己可以打，现在是要去买的。虽然我们的到来，我们的景象到了，我们景象上，那么就是说景象就是奴役地嘛，就是把一个绳子套在地上啊，像动物一样把它套起来。因为我们想一个人要有自由，要有尊严，他的景象是应该立起来的，立起来的。现在这个人家捉弄我们的时候，叫我们景象弯下去，弯下去你就没有自由了，你受奴役了。所以这特别值得警醒。我们疲乏不得歇息，这个疲乏就是要做苦工啊，因为我们的警醒他们管到我们，那么我们就疲乏不得歇息。第六节，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利安释放。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就逃到亚述，逃到埃及去，想在那里得到利安释放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业，奴仆辖制我们。本来有的是我们的奴仆啊，以东人原来是我们的奴仆啊，好，摩亚人是奴仆啊，亚门人也是奴仆啊，现在这些人都起来辖制我。我们一读尼希米记，你就看见啊，以斯拉和尼希米记，你就看见都是这些人起来啊，讨好的敌人，被敌人重用而欺压以色列人，欺压犹太人，奴仆都起来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第九节，因为旷野的刀剑，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，因为他们要去得粮食，在旷野就有敌人守在那里，他们一定要冒着敌人的刀剑才能够去得一点粮食，就有生命的危险，他们是这样去得粮食。第十节，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牛啊。十一节，敌人在西安污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妇女，他们吊起手里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命。本来这些老人、这些首领啊，是以色列人很尊敬的，犹太人很尊敬的，但是敌人并不尊敬他们，啊，敌人不尊敬他们。实际上，你少年人看磨时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少年人推磨，啊，推磨。孩童被木材，就是孩童在做木工、木头下的劳动，啊，或者是搬运啊，或者是木头下的劳工啊。劳动啊，木工啊，都判别了，就是都在这些事情上不能够承受了，受不了，都倒下来了，倒下来。十四节，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，少年人不再堕落，我们心中的快乐之心跳舞跳舞变为悲哀，没有了，这些快乐的时候没有了，窒息了，跳舞也没有了。十六节，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。不再有关联在他们头上，啊，他们有祸了。十七节，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。这个心还是心字，就是我们心里发昏。我们的眼睛昏花，西安上荒凉，野狗现在骑上。原文不是野狗，是狐狸，啊，狐狸就是狐狸做窝，狐狸能够在西安上。因为西安上荒凉，来的人很少。很少去到西安去侍奉神、敬拜神，所以福利就在那里居住在那里。 十九节，耶和华你要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这一个是赞美神。我们虽然有罪，但是神啊，你的宝座是到万代，你是存到永远，我们是暂时，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，但是你是永远的，你是万代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现在好像你已经忘记我们。我们知道根据先知耶利米神给他的启示，这个犹大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，这是我们读过的七十年，一定要等七十年满了以后，神才把被掳的人带回来。那个时候就是波斯的古列王的时代，准许他们回国。所以在这一个先知说话的时候，先知在祷告的时候，就觉得神是永远忘记他，好像现在过了这么久了，神啊，你还没有拯救我们，你还虚乎，为何许久离弃我？希望你的拯救快一点。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变得回转，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这里的祷告就是说什么？让我们回转。你如果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能回转。这一个看见恩典是在神啊，不是在我们这里的恩典在神啊。如果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能够回转。这个他是求神，这是向神祷告。但是第二十二节回过头来又说，你竟然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怒。我们只有求你的恩典，向你认罪，自由转回。但是现在我们看见，神啊，你是弃绝我们，好像是你全然完全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怒。所以耶路撒冷受了这么大的一个管教，这么大的一个惩罚，真的跌入来到耶路撒冷。好，我想这个耶利米哀歌最后一个第五章啊，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。那么这个哀歌我们读过以后啊，我们知道当时是非常的惨，很凄惨啊，当时是凄惨。当然这里头也有属灵寓意，也有一些预言，比方对以色列的预言都有。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，这个哀歌是把它当作，不是当作诗篇歌这种情况，而是当作先知书里面的一部分啊，一部分这样来说它。但我们今天我们就把耶利米哀歌结束了，当然以西结束了，我们是要可能九月份开始我们才读。那么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，今天我们准备把交通一点敬虔，敬虔敬虔敬虔啊。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提摩太前书啊，请我们读第四章。第七节第八节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操练身体益处很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我想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敬虔这一个字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，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敬虔这个字，敬虔这个字在希腊文，它是有两个字把它合成的，两个字合成的。一个字敬虔的，它是两个字，一个字前面一个字 you 这个字，它有个 you 这个字，那个字的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好，很好的意思。用英文来讲就是 well。W-E-L-L 好。第二个字就是虔诚的意思，向着神很诚实很虔诚，它是两个字合成的，就是对神是非常好的虔诚。那么这个虔诚这一个字又有的地方在希腊文里面也用作说孝顺， 对父母的孝顺，对神的虔诚。那么这个虔诚是最好的虔诚，是最高的虔诚。那么就是敬虔，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，但是这个意思还不是很完全多么明白。那么在翻译的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，用英文来翻译，就是用的 God word， 神第一个是 God word。 我们想 toward 是向前， upward 是向上， God word 就是向神，啊，向就是向着神而去，啊，不是 like， 不是那个字，不是向的意思，那是往那个方向的向，向神，向着神去，啊，用这个字来翻译。或者我们再说通俗一点，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一切的生活上，敬虔主要是指生活，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在一切敬虔的生活上来讨神的喜悦，一切的生活上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。通俗一点就是这样说的。所以今天这个第七节是说，说到敬虔他是怎样讲呢？他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如果按照希腊文原文的翻译，可以这样翻译，就是操练自己进入到敬虔里面去，操练自己进到敬虔里面去。因为敬虔是一个生活，本来我这个人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现在我操练我自己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或者是向神的生活，向着神的生活， Godward。 那么有的人说是圣洁的生活，看来还不够，还不能只说是圣洁的生活。如果我们要说几个基督徒有一个生活，就是像神那样的生活，啊，像着神那样的一个生活，像着神去，我一切的生活我是像着神去。有一本书，我看见一本小书，它是叫做操练敬虔，看来这句话不通。你怎么去操练敬虔？应该是操练自己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或者操练自己进到敬虔里去，或者成为有一个敬虔的人，应该是操练我们自己，不是把敬虔拿来怎么操练就怎么操练。啊，他的思想。那么我们还请注意出圣经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第三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前进，这个字和敬虔是一个字的原文，不过彼得书里都把翻成前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敬虔一定跟生命有关系，所以关乎生命和敬虔。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生敬虔的生活，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敬虔。敬虔一定跟这个生命有关系，没有生命就没有敬虔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敬虔绝对是和神发生关系的，和神发生，因为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所以敬虔一定是和神发生关系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彼得后书啊，他在那里讲的时候，你看第六节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就是敬虔啊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还是要把它加上去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。因为有了敬虔， 你才能有爱弟兄的心。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后面说要爱，就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在原文里面没有说爱众人的心，就是要加上爱。这个爱在原文里面用的 agape， 这个爱就是神那样的爱。没有金钱你怎么会有神的爱？就加上爱。这个爱不但是爱弟兄，还要爱仇敌啊，那是神那样。所以最后是用第二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见金钱一定和生命发生关系，和神发生关系。因此这样我们还要读一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。16节，大哉金钱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载荣耀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金钱是一个奥秘啊。啊，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奥秘，讲神的奥秘啊，讲教会也是神的奥秘，讲基督的奥秘，讲天国的奥秘。那么现在这里我们就说到金钱就是一个奥秘，而且这个奥秘是很大的一个奥秘。那么什么叫做奥秘呢？这个金钱的奥秘是什么呢？他就这样说了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就是奥秘。本来这个肉身就是一个瓦器啊，这个瓦器怎么能够显出神来？神在肉身显现，这个就叫金钱。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解释，保罗的解释，什么叫金钱？金钱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刚刚我们从字来讲，希腊文这个字来讲，金钱就是 Godward， 向着神去。从彼得书来讲，金钱是跟生命发生关系，跟神发生关系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讲解释的这个金钱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那么下面所说的一切的话，神在肉身显现这些话，比方说底下说到，那么这一个显现的结果就是圣灵称义，天使看见，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去接在荣耀里。这个看来就是指到基督来说，基督了啊，基督，主耶稣了。主耶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个就是一个奥秘。主耶稣怎么是神在肉身显现呢？主耶稣就是神啊，他就是神啊，他是神的儿子啊。他本来是在天上啊，他没有到地上来。那么他成为一个肉身的时候，他自己说他是人子，那么他就穿上了一个血肉之体的衣服，穿了一个肉身，但是他里面就是神啊，他外面是个肉身。他和我们不同啊，因为他是童女怀孕，是从圣灵怀孕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就叫做金钱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主耶稣就叫金钱，为什么？神在肉身显现出来了嘛，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神了，而且是神在肉身显现啊。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在那里问他，求主耶稣把父显给神看看。主耶稣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因为神是肉身显现。这个叫做一个奥秘，从来神和人是分开的，神是神，人是人，神不可能在人的肉身里面显现出来。但是第一个金钱就是基督，那么他是神在肉身里面显现出来。主耶稣在肉身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啊，我们就读到这一位主耶稣，这一位那就是神显现。你看我们读一读好几处的约翰福音，第一个我们可以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第30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样听见怎样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了差我来者的意思。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说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意思说凭着他的肉体，他这个血肉之体，他不能做什么，他怎么听见他就怎么审判。那就是说神他是神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，因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不求自己的意思就是不照顾他的肉体来说，乃是照着神对他说的话来说。啊，这里啊，就是主耶稣在哪里讲，就是说他不是凭着自己。啊，我想主在这样的话，主说了很多很多，就是说他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他说任何一句话，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。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，就是第七章，十六节，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来差我来的。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行，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你看主耶稣把神和他自己分得很清楚的。第七章，第七章十七节分得很清楚，主耶稣有一个肉体啊，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凭着我的肉体来说。那就是你看见这里有，在创世以来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第一个人是神在肉身显现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这个人不做，不做任何事情，他自己不做，必须神在那里做。所以十八节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那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凭着我的肉体在哪里说，那是求我的荣耀，但是他不，他是求什么，不又求那猜他来者的荣耀。主耶稣是求神的荣耀，不是求他自己的荣耀。好，我们还可以读一书第八章，就是约翰福音的八章第二十八节，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孤独在这里。所以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这是没有分开的。主耶稣说的任何一句话就是要他说，谁要他说就说，谁不要他说就不说。所以为什么在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拿到的时候，他们在逼主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主耶稣不说话，主耶稣在地上画字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没有要他讲，神没有要他讲。好，最后他们把字他们问完了，主耶稣画字也画完了，神的话就来了。主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，你们先拿石头打他。你看最好这句话非常有智慧，如果换我们，我们说不出来给你们黄的怎样的说。结果他们从早到下，从小到大，一个一个都走了，没有一个敢打。谁如果敢拿石头一打，所以说马上就问他，你没有罪吗？好，但是我们读第八章的四十六节啊，第八章四十六节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你看八章的四十六节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有罪，只有主耶稣没有罪。不但主耶稣没有罪的行为，他连罪的性情都没有，因为他是圣灵怀孕的，不像我们，我们是从父母、父亲、母亲来的，他不是啊，他只是从玛利亚得到一个身体，但是得到一个身体，他也有魂呐、啊，也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啊，但是他完全拒绝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绝对不遭他的罪，不遭他的话的罪，不遭他的罪，这个就叫做敬虔。什么叫敬虔？这个就叫敬虔，这个敬虔就叫奥秘，因为为什么叫做奥秘啊？好像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们这个基督徒，我们谁能够说我不凭我自己做，我都是听神的话，知道我里面说没有？但是这是第一个，这个就是敬虔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这个是一个奥秘。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奥秘，神的启示来了，我们也能够进到这里去。所以就是说，操练我们自己进到敬虔的地方。